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反迫害11年，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神韵夏季巡回演出《圣地亚哥续演传奇》；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美国华盛顿集会，各界齐欲制止中共迫害。2010年7月22日上午9点半，在美国首都国会山庄西草坪上，法轮功学院的大型练功拉开了720反迫害集会的序幕。中午12点，集会正式开始，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与非政府机构、宗教组织及人权团体的代表在集会上声援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迫害。烈日下的集会现场，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法轮大法好等数十面大横幅环绕，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一如11年来的平和坚韧，面对着他们，演讲者们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与无辜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谴责中共镇压，呼吁立即结束迫害。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院伊利纳·孟斯·雷提宁在集会上说，又一年过去了，我们再次聚集在一起，抗议和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我当时指出，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残酷无情的镇压是21世纪发生的系统迫害中最明目张胆的例证之一。他说，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野蛮、血腥和残酷的，必须立即结束。孟斯·莱提宁说，我们和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家人站在一起，在过去的11年里，仅仅因为个人信仰，他们遭受了迫害、威逼、监禁、酷刑，甚至被迫害致死。他呼吁奥巴马总统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一切可能的时机和场合会见法轮功学员，明确表达对良知自由的支持，这是美国政府和所有民主国家的基石。孟斯·莱提宁说，希望那一天会很快到来，我们不再需要这样集会，因为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获得了自由，中国终将获得自由。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在集会上对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辞感到愤怒。他说，法轮功在中南海的无声抗议11周年之际，看到中国政府、中共官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言、所写和所为，真让人震惊。 史密斯议员说，这太卑鄙了，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每位珍惜自由的政府官员，都必须公开反对北京政权所表现出的残忍和仇恨。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中共对法轮功所为是群体灭绝。史密斯议员在集会上对国际社会的沉默厉声质问，那么联合国有发声吗？人权委员会在哪里？种族灭绝委员会的专家和其他联合国签约国在哪里？为什么他们愿意在这场浩劫中，在对法轮功学员的屠杀中保持沉默？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在中国是最严重的，那么多人被拷打致死，保守估计至少有3000人，至少有10万法轮功学员甚至更多被关押在劳教所。史密斯议员呼吁奥巴马政府做出更多努力，毫不含糊地反对这场迫害。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古斯·比利·拉斯基说，仅仅由于宗教信仰，你们中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共产当局迫害、拷打，宗教迫害是暴君的武器，但是你们已经一次次地证明，你们是一群坚韧又爱好和平的民众，只是在寻求一个没有骚扰和迫害的环境下实现你们的信仰，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权利。比利·拉基斯说，你们没有向暴政屈服，而是用心灵和精神的力量作战，通过你们的电视广播、报纸和互联网，你们已经传播了真相，让那些生活在共产党的谎言和压迫下的人们接触到了真相。他还表示，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我一直努力为你们呼吁，我会继续和包括中共政权在内的暴政斗争，我将继续为所有受迫害的人们奋斗，为了他们和平集会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而奋斗。你们的人数之众不能被否认，你们的声音不能被压制，尤其是在美国，不允许中国共产党恶徒这样做。比利·拉奇斯议员最后表示，我支持你们，认同你们真善忍的理念。科罗拉多州联邦众议员道格·兰伯恩说，我们应该呼吁中国尊重良知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就是讲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一个国家、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我将为此和你们共同努力。科罗拉多州联邦参议员马克·尤戴尔为当天的集会发来声明，他在声明中说，我依然是你们的强烈支持者，支持你们揭露对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宗教迫害所做的努力。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自由之家记者吴江介、宗教与民主研究院、宗教自由大联盟、国防论坛基金会等十几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集会并发表演讲。反迫害11年，呼唤正义良知。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1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各种活动，揭露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残忍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善良正义人士结束这场人神共愤的人权迫害，协助结束这场人神共愤的人权迫害。7月18日，台湾北区法轮功学员于台北信义广场举办彰显正义良知、制止中共血腥迫害的集会、游行、真相图片展及悼念活动。一位台北法轮功学员表示，迫害1天太长了，1年太长了，11年真的太长了，是到了必须结束的时候了。立法委员田秋瑾一上台就向法轮功学员深深一鞠躬，语调沉痛地表示，当我们面对这些被迫害致死的学员，我们可以不闻不问吗？如果我们善良的人民知道真相，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允许。他同时呼吁大家不要那么短视，应该重视法轮功被迫害的事，这与每个人的人身自由与人权息息相关。一位来自山东的中年先生赞叹，真是好看呀，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在大陆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游行，别说游行了，就连3-2个人凑在一块聊天说事都会被盘问，哪像现在看到的这样的好事儿。一位来自浙江的大娘频频惊呼， 练法轮功的咋多？你看这些穿黄衣服的都是，哇，那边那些又一堆在练功，这边又是这么多，怎么练法轮功的人可以这么多呀？另一位较年轻的女士接着说，那些穿着白衬衫的上面也有真善人，应该也是练法轮功的。晚上7点，繁华热闹的101信义广场在夕阳西沉后却散发出更加金黄肃穆的光芒。来自台湾各地各行各业的上千名法轮功学员穿着黄衫，捧着烛光席地而坐，他们安静而整齐地盘坐在地上，以烛光和音乐悼念在中国大陆受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同修，场面庄严祥和。比利时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尼古拉斯先生宣读了来自欧洲议会副主席等政要支持法轮功、反对迫害的信函，他们对此次活动表示了关心和支持。国际大赦中国问题的负责人多米尼克女士到场发言，来自英国的欧洲议会资深议员查尔斯·尔斯·坦诺克真诚地写道，我们的心与他们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家属同在，我认为骚扰、逮捕或迫害他们绝对是犯罪，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以及独裁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是欧洲议会副主席，在信中说，法轮功学员，你们所做的都是有益的事，我所遇到的修炼法轮功的人给我的印象深刻，令我鼓舞，他们信仰真善人，我认为这些都是最重要的词汇。7月17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悉尼举行了大型游行，旨在呼吁世人真正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和罪恶行径，共同制止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终结这场中共扼杀整个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道德价值的浩劫。7月18日，同一个自由世界国际组织和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联合发起，法轮功学员以及支持者在渥太华国会山集会，呼吁加拿大政府敦促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立即释放被非法拘留的法轮功学员，包括加拿大人的家属。17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艺术馆后广场举行大型练功，同时还以图片展、讲真相等活动揭露中共的暴行。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举行活动，揭露中共迫害的残酷及邪恶，呼唤更多的民众走出谎言，明白真相。7月20日傍晚，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烛光悼念活动。张秀芳55岁，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化工厂退休职工，2000年2月被非法劳教3年，在龙山教养院被恶警毒打、电棍电，被迫害精神失常，回家后通过练法轮功身心恢复健康。2009年9月14日，张秀芳在早市买菜时遭到新城子派出所恶警绑架，非法劳教1年，在马三家劳教院被迫害的再次精神失常，7月1日被放回家。山西太原法轮功学员王志刚40岁，2008年7月10日被绑架，被万柏林法院非法判刑3年，现被关押在山西省晋中监狱3队，不知在晋中监狱遭遇了什么迫害。2010年1月1日清晨，原本健康的他右眼突然模糊不清，不久即失明，左眼也越来越模糊，近乎失明。家属找监狱要求放人，而狱方却要求他干活得奖励才能上报保外就医。石家庄高邑县平秀芬和不到3岁的孙子被绑架。2010年7月16日上午，河北省高邑县公安局政保大队大队长牛胜彪与610办公室主任吴军可、万城乡派出所所长冯永利等人到万城乡田家庄村法轮功学员平秀芬家中， 强行绑架了平秀芬和她不满三岁的小孙子，并抢走大法书记等私人物品。现平秀芬和孙子被非法关押在高邑县，孩子在公安局哭叫不止，恶警牛胜彪不但不放人，还派人在秀芬家门口蹲坑，妄图绑架秀芬的儿子和儿媳去公安局看孩子，以达到进一步迫害秀芬的目的。儿子和儿媳吓得已不知去向。本周32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滨州民众集体退党记，在人们认识了中共的邪恶时，真正明白了就在想办法摆脱它。湖南省滨州出现了集体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局面。一，村民集体三退。在滨州市有一个村庄，通过法轮功学员多年的讲真相、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有村民明白了真相，认清了中共的邪教本质。村民们自发地一起看真相光碟，看九评共产党，看神韵，然后经过交流，大家一致认为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才是一切灾祸的根源，是万恶之源，决定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于是曾加入过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人，他们自己把名字、要退出的各种邪党组织写在纸上，然后交给法轮功学员集体三退。二，全公司集体三退。滨州某公司的一个员工在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后三退了，三退后觉得在业务上、工作中都很顺利，证实了确实三退能得福报。于是这名员工把单位经理找来，让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经理也三退了。经理在工作中也证实了法轮功学员讲的是真话，接着请法轮功学员把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般人给劝三退了。公司的业绩越来越好，生意红红火火，一般领导去感谢那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单位的员工全三退那就更好。领导们觉得言之有理，回到单位召开职工大会，动员全体职工退出中共邪党及其附属组织，公司全体人员集体退出了中共。现在公司人际关系和谐，生意蒸蒸日上。北京市延庆县城关镇综合办主任刘华刚遭恶报。北京市延庆县城关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刘华刚54岁，自720后，刘华刚积极配合中共610迫害法轮功学员。在转化班上，刘华刚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谩骂，勒索法轮功学员的钱财，并诽谤法轮大法师父与大法。法轮功学员多次对其劝善讲真相，他非但不听，还采取蹲坑跟踪手段，送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善恶有报是天理。2010年5月18日，刘华刚死于肝癌，自发病到死亡不到半年的时间。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17日，到瑞士小镇 Armorswell 购物中心采购的居民们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展位，一边是大幅的法轮功学员静静打坐的照片，另一边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到酷刑折磨后伤痕累累的图片。一位前瑞士航空的飞行员在中午拿了法轮功学员真相报纸后，下午又特意来到信息摊位，说法轮功学员的付出让他很感动，如果能帮上什么的话，他愿意提供帮助。7月19日下午2点到5点，在雅加达潘格瑞的毕达卡让中心，印尼法轮功学员再次举行了法轮大法介绍会。7月3日和7月10日，奥地利大法弟子分别于在奥地利的艺术之都萨尔茨堡和奥地利文化之都格拉茨举行信息日活动，这也是奥地利大法弟子全国巡回讲真相活动中的两站。有一位格拉茨的当地小伙子来到信息台前告诉学员，他已经看了转法轮，并且非常感兴趣，并要学习练功动作。
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揭露邪恶不可回避》。师尊要求我们的就是做好三件事，而讲真相是三件事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它直接起到震慑邪恶、制止迫害和救度众生的作用。我们都知道，讲真相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揭露邪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另一方面是讲清法轮大法是什么，让世人了解大法的美好。揭露邪恶能让人们看清中共的流氓本性，他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我们对他揭露的越全面越深刻，人们就对他认识的越透彻，在鲜明的对比下，人们就会看到大法的伟大和美好，看到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从谎言中解脱出来，得到救度。11年来，在大法弟子反迫害中，揭露邪恶是首当其冲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助师正法不可缺少的一环，同时也是我们在修炼中提高升华的过程。如果因为放不下的人心而绕过这一环，将来就会给自己留下永久的遗憾。通读师尊720之后的所有讲法，在很多次讲法中，师尊都着重地讲了揭露邪恶，还让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和新老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师尊就讲到，那么作为大法弟子，赋予了你们伟大的历史的使命，这就和单纯的个人修炼不是一回事，你们要维护法，你们要证实法，在法遭到迫害的情况下，你们如何的去揭露那些邪恶，更好的圆融大法，这是你们应该做的。揭露邪恶是定在法中的，是我们走向圆满的过程中必须同化的一层法理。如果邪恶迫害了我们，我们却不揭露他们，不能为大法负责，不能为众生负责，带着这样的怕心，将来怎样走向圆满呢？邪恶迫害了我们，我们就应该揭露他们，曝光他们。我们这是站在法上做事，是按照师尊正法的要求做事，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有什么可怕的呢？只有邪恶才害怕揭露他们。这场迫害持续了11年了，一切都面临着结束，可是到今天还有那么多同修不敢揭露邪恶对自己的迫害，而是抱着人的观念和怕心，得过且过，不了了之，却不能严肃地用法的要求对待自己的修炼。现在仍有一些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极其残酷，所用的手段都是触目惊心的，令人发指的。那些坚定的不肯向邪恶妥协的同修，在里面承受着生不如死的非人折磨。这些年来，曾被非法劳教或判刑过的同修们出来后，不少都染上了那种一次被蛇咬，10年怕井绳的心理症，不敢揭露他们，怕自己再遭迫害。所以有些劳教所、监狱干尽了坏事，自认为外面的人知道者甚少，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就更加的肆无忌惮。
就我们这个地方来说，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几年来却有40多位学员被劳教或判刑，10几人被判了4年或6年的重刑。这么多人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可是直到今天，只有一位同修揭露了某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在明慧网上曝光出来。我们真是不愿看到这样的比例，希望同修们能为自己的修炼负责，去掉怕心，把邪恶对自己的迫害揭露出来。如果每个从劳教所监狱出来的同修都能够及时地揭露那些黑窝对自己和其他大法弟子的迫害，把他们的犯罪行为曝光于天下，也许那些地方的环境早就改变了。有的学员从劳教所出来后，同修让他揭露邪恶的迫害，他却有意回避说没怎么迫害，好像自己没有遭受肉体上的酷刑折磨就算没怎么迫害了。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说，你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要修炼圆满，从人走向神，而永远地脱离世间苦海吗？在那些劳教所监狱里，邪恶逼着你不学不练了，让你脱离大法，写所谓的三书和所谓的揭批书，骂师父骂大法。你为了免遭肉体上的痛苦配合了他们，一下子从一个走在神路上的人转化成一个背叛师父背叛大法而出卖自己良心的罪人，使你因此永远地成不了神，脱离不了世间的苦海，还把你当作奴工，一天要拼命地给他们干10几个小时的活，没有一点自由。这样的迫害不更阴毒更卑鄙吗？怎么能说没怎么迫害呢？你不更应该把他们揭露出来，洗刷耻辱，弥补修炼中的损失吗？其实揭露邪恶完全可以保障当事人安全的。如果同修怕不安全，就用第三人称站在见证人的角度上写邪恶对自己和其他大法弟子的迫害事实，然后交给负责整理材料的同修，通过安全处理后再发往明慧。整理材料的同修和明慧同修都会慎重考虑当事人的安全，只要同修把心摆正，我们怕什么呢？揭露邪恶对自己的迫害，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在师尊正法的最后时刻，希望同修们认真地对待揭露邪恶的事，把邪恶对自己的迫害揭露出来，曝光于天下，救度更多的众生，为自己增添一份威德。
小小的月儿呀，天上挂，我坐在小城上画呀画，美丽的地球上有多少国家，闪闪的星星你知道吗？我有一 都该国家拥有它。法轮的法你知道吗？60多个国家热爱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不惑的文章，修去不愿让人说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下面就面对别人的批评指责，有错误不让人说的问题，谈谈在这方面是怎么修的。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不能被人说，不能被人批评，哪怕做错了都不能被人说，这怎么能行啊？这哪是修炼人呢？你就是在做大法的事，救人的事，也得是修炼人做，不能是常人做。甚至于有些人一做错了，别人哪怕是善意的提出来，他都要开脱。我是一名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大法后身心健康，心情愉悦难以言表。 这些年师父苦心安排给我一次次提高的机会，然而我这种不让人说的人心真的像师父讲的那样很强烈很顽固，不高兴人说，听不得别人意见，不但影响了自己提高，更不利于整体配合正实法救度众生，不但造成自己走弯路，还给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损失。2007年我从监狱出来，看到同修们讲真相救度世人做得轰轰烈烈，自己心里也很急，同修来看我都建议我大量学法，多向内找，修去人心。我表面答应，心里却没有真正重视学法修心。我父亲是常人，经历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挨过整，迫害发生后限制我修炼，邪恶为了绑架我，几年前时常去我父母家前后堵截绑架我，风风雨雨的，父亲吓怕了，家里来人我讲真相或在村子里讲三退，被他知道后，他不是说就是破口大骂，这时我心里就不高兴，甚至有怨恨心，认为他太不明白事理了，迫害这些年怎么还是好坏不分呢，因此跟他讲话谈不上慈悲，那就是顶撞，没有像对待众生一样的对待他，耐心的与他沟通交流，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真正的关心他理解他，没有意识到把这当作提高的机会，坦然心不动提高上来。我们当地做资料的同修好几个人遭邪恶绑架，揭露迫害的材料迟迟无人整理，我心里着急，经过调查整理出来上了明慧网，把 U 盘送给一座资料同修，好让他打印出来，因为我手上当时没有打印机设备，他看后认为有几个地方不妥，如果不同意他的想法他就不打印，我当时心里有些不平，甚至产生了到别的资料点去打印资料的想法，后来找来同修，大家坐在一起商量，我扭转心态，觉得不应该执着自己，拧劲干，应该去掉不让人说的心，虚心接受同修的批评和劝解，欣然同意了那位同修的意见，只要对揭露邪恶救助世人有利，怎么改都行，这不是常人的什么活动，是神圣的正法修炼呀，自己有什么可执着而放不下的呢，而且真相资料打印出来后，积极主动地与同修挨家挨户散发出去。我们当地缺人手，缺真相资料，与大姐同修商量购置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之后又买来了刻录机、刻录神韵晚会等真相光盘。一同修家里的房子闲着，没人住，因此在那做资料。后来有人说我常去那儿不安全，因为当地不少人认识我。有一天，我姐姐来找我，言辞很激烈，说我不注意安全，随便出入资料点，大家不同意我做了，要我把钥匙交出来，别人做等等。我当时也有些不平衡，但意识到不对，一定是人心，是自己的做事心，不为他人负责的心，疏于学法的心，更有不让人说的心在里面，需要我归正了，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因此毫不犹豫地交出了钥匙给姐姐。另两位同修学刻录光盘，要求我去教，我很高兴地上门去教他俩方法，向内找自己，自己确实存在不注意安全，我行我素，做事上有不管不顾，不为他人考虑的倾向，是慈悲的师父利用同修的嘴起悟我要注意安全，同时要求我修去不愿让人说，不愿接受别人的指责批评等执着，真正升华自己。由于同修两脚麻木，骑不了自行车，家里又有病人需要照顾，就这样的情况坚持做资料三四年，有一次找到我说自己感到好累，三年多了仍然没有找到脚麻木的原因，因此很苦恼，想让我把做资料的担子承担起来。我理解同修的难处，答应了他。我说师父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人人都是资料点才好呢，他笑了，也同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后市里同修送来了新的激光打印机，交给了我使用。没过几天，我姐姐又来告诫我说，大伙儿在试探你，都不同意你做资料了，说我屁股很沉，到同修家一坐就是半天，打印机要拿走。由于安全考虑，当地同修叫我到外地打工，临走时交出笔记本电脑。我有些懵懂，同修怎么会这样啊，怎么安排我要走的修炼路呢？但是反思自己，想到同修们说我一定有他们的道理，我确实存在爱串门，不重视学法，同修是为我担心，怕我走偏路， 我应该理解，感谢同修的好意，电脑用于上网、写文章、做三退声明等，但没有做到只看名讳、证件，偶尔还看看阿波罗网站等，执着常人动向，色欲之心还没去干净。刚开始有些心不顺，很快扭转了不让人说的心，心平气和地把电脑交给来取的同修。几天之后，那位同修把电脑又送回来，说还是应该交给我使用。当然我知道是自己在这件事上提高了认识，师父就让情况发生变化。其实不愿让人说的背后，隐藏着妒忌心、爱面子、怨恨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等私心，真的影响着修炼人的层次提高，破坏救度众生的整体协调，影响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现在当我遇到别人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能够心里轻松，不为所动，心态变得祥和慈悲，能够悟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定有我需要提高的地方，那是师父的精心安排，那是师父的慈悲，珍惜每一次能提高的机缘，真的怀着慈悲、宽宏大度、同情理解他人，就能把握好。愿我们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的大道上不辱使命，共同精进，前程光明。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谈年轻弟子修炼与救人的一点体会。一，世人等着了解真相得救度， 自今年7月3日自己第一次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已经过去2周了。我因平时上班没有太多时间专门面对面讲真相，所以我一般都选在每周的周六以云游的方式出去讲真相。从第一周大半天的时间只讲退一个人，到第二周讲退了3个人，到第3周讲了6个人，其中5个人本身就没有入过中共的任何组织。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自己的思想状态、自己存在的不足及一些体会，想在这里和广大的同修交流一下，尤其是年轻的同修们，希望大家都抓紧时间多救人，做好3件事，不要被正法的进程落下。从3周来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由于平时修炼的不够精进，法学的不够扎实，因此在面对有缘人的时候往往是擦身而过。很多次师父都把有缘人安排在我身边，自己还是不敢讲，总有着维护自己的自私心理，怕人不听，怕人拒绝，怕人用另类的眼光看自己等等，怕这怕那的，就算讲真相也是挑人讲，只对老人讲，对看上去生活辛苦的社会底层上的人讲，而年轻人中年人一般讲的很少，自己没能做到珍惜师父安排的每个有缘人。其实对于擦身而过的有缘人，自己每次也是十分的后悔，但是无法突破，事后自己悟到还是法学的少，应该多学法。师父曾对弟子说，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你只要学你就在变，你只要学你就在提高，你只要学到底你就能圆满。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因此自己在今后一定要加强学法，学法要入心，要质量不求数量，时时刻刻用大法来要求自己，时时刻刻保持正念，这样我想在以后讲真相中就会越做越好。在这段时间讲真相，让我印象最深刻、最能感到众生急切的盼望被救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名叫长寿的老人，这是我给他起的化名。这位老人是名50-60岁的老大爷，他当时在收矿泉水瓶子，正好我手里有一瓶刚喝完，其实自己早就喝完了，没扔，就是为了给这位大人这样收瓶子的人，这样顺便可以讲真相。他来到我身边，我主动将瓶子给了他，并微笑着对他说，就是给你留的。大爷十分的感激，这时我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讲真相了。我就开始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老大爷说入过团。我又问大爷知道3退吗，就是退队、退团、退党。老大爷说他听说过。然后我就对他讲中共的邪恶，法轮功是被迫害的，学法轮功的都是一群最好的人。还没等我说完，老大爷就立刻将他的自行车停在一旁，然后很激动地拉着我说，我知道法轮功，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并和我说了很多话。因为老大爷的南方口音很重，他说的有些话我听不清，但我知道老大爷是在认同法轮功。老大爷又问我是信什么的，我说我信法轮功的。老大爷又十分激动地感谢我告诉他真相，感谢我给他护身符，他说一定要好好保存好护身符的。我告诉他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家竟然大声地跟我念了好几次，直到他记住为止。这是我讲真相以来第一次听到这么认真的大声的，而且是出于一个常人之口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当时感觉这是天下最动听的声音，我为老大爷能够明白真相而高兴。整个讲真相的过程极其顺利，基本都是老大爷抢着问，抢着表达知道真相的喜悦和感激，并且老大爷还给我起了一个名，他说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我就叫你法轮功小弟弟吧。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再次为这个生命感到高兴。临分别时他一再地感谢着我。在这次讲真相之前，我在老年同修的修炼体会中经常看到老同修们讲真相时会遇到那种特别认同大法的感觉，就是盼着大法弟子来救他的世人，而且还会主动地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自己会想，真有这样的人吗？是否有夸大的成分？但这次亲身讲真相，让我知道了世人盼望得救的急切心情，世人明白真相后大声地赞美大法的那种了不起，同时更让我感到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救人之事都是师父做的，我们只不过是个桥梁媒介，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师父就会帮助我们， 师父会将无限的荣耀与威德赋予我们。再次双手合十，感谢师尊。二，年轻弟子如何看待结婚？其实做名为年轻的大法弟子，的的确确会遇到很多老年同修所不一样的问题。我自己一直被色欲之心所困惑，这让我十分的苦恼。我今年是29岁，还是单身，在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中，难免会遇到自己心仪的那种女子。人世间就是个大染缸，在自己放松自己的时候，就会被其所缠磨。我想很多年轻的大法弟子也会遇到与我一样的问题。我觉得当色欲之心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发正念清除它。如果纵容它的话，那就等于不但没有清除它，反而在给它增加能量，以后它会加倍的迫害你。而且一定要每天学法，用法理来充实自己，并且一定要坚定坚定再坚定，否则就会被色欲之心给毁了。小时候学法因年龄小，这方面考验不多，但是长大后，色欲之心的考验真是让自己重重的摔了几次大跟头。色欲之心不去的危害，师父多次讲过，经历过来的同修谈过，今天我又一次谈起，望所有年轻大法弟子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切记切记切记。再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就是年轻大法弟子结不结婚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分两个方面来考虑。一，如果你认为自己结婚不影响修炼，那结婚没问题，但是你真能保证得了吗？这个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二，如果你觉得结婚会影响修炼，尤其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剩下的时间是师父为了落下的弟子及救世人所延续来的，如果将这延续来的时间花在结婚过日子上，那就真的辜负了师父的慈悲了。你如果是这种想法的，那就抓紧精进吧。对待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不再去考虑它，一切由师父来决定，自己只管修炼与救人，在境界的提升过程中，自然就会明白该怎么做，师父也自会有安排的。至于有些同修说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要给后来人起表率作用的说法，我想因为每个人物的层次不一样，也不能说谁对谁错，但就我自己的情况来说，我自己是觉得时间越来越少了，自己由于之前修炼的不好，浪费了很多年的时间，现在不修还什么时候修？难道等到结束后再修吗？除了以上自己所提到的问题，我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争斗心、名利心、显示心、畏私心、怕心、爱面子心、安逸心等。同时我还有一件必须要做好的事，那就是把我的父亲挽救回来。是父亲带我走进大法修炼的，他是一个和大法很有缘的人，他从小就不能吃肉，在名与利上没有学大法之前就看得特别淡，他在遭到2年的非法关押后，出来后就不怎么修炼了。又由于他在一所军工科研部门工作，在那里的邪恶氛围还是很严重的，所以怕心也很严重地阻挠他重新走回来，但是我一定会帮助他重新走回来的，因为都是为了法而来，为了法我们成为一家人。虽然我是闭着修的，但是我知道我和父亲一定约定过，在双方不精进时，在双方迷于常人中时，一定要互相督促互相挽救。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提高，不愧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